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帝王以及继承帝位遵守惩罚的君主，不只是自身品德高尚，大概也有外戚的帮助。夏朝的兴起是因为涂山氏，而夏桀被放逐是因为墨喜。殷商的兴起是因为有松氏和有申氏，而商纣的灭亡是因为宠信妲己。周朝的兴起是因为姜元、太任和太姒，而周幽王被擒是因为宠爱褒姒。所以易经以乾坤为基础，诗经以官居为首篇，尚书赞美尧帝下嫁二女，春秋讥讽不亲自迎亲的行为。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礼的应用对婚姻最为慎重。音乐和谐，那么四时就会调和，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的根本，怎么能不谨慎呢？人能够弘扬道义，但最终对命运无可奈何。夫妇之间的爱情真是重要啊，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地位低下的人呢？已经欢和了，有时却不能生育子女，生育了子女又不能保证善终，难道不是命运吗？孔子很少谈论命运，大概是因为难以说清楚。不通晓阴阳的变化，怎么能懂得性命之理呢？汉朝建立后，沿袭秦朝的称号，皇帝的母亲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正妻称皇后，妾都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少史等名号。到武帝时，设置了婕妤、霍娥、荣华、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增加了昭仪这个名号，总共14个等级。昭仪的爵位相当于丞相，爵位比照诸侯王。婕妤相当于上卿，比照列侯。霍娥相当于中二千石，比照关内侯。荣华相当于真二千石，比照大上灶。美人相当于二千石，比照少上灶。八子相当于千石，比照中更。充衣相当于千石，比照左更。妻子相当于800石，比照右庶长。良人相当于800石，比照左庶长。长史相当于600石，比照五大夫。少史相当于400石，比照公胜。五官相当于300石。顺长相当于200石。吴娟、共和、榆林、宝林、梁史、业者都相当于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相当于有制斗石。五官以下葬在司马门外。高祖的吕皇后父亲吕公是丹妇人，善于给人看相。高祖危贱时，吕公见到他觉得他不一般，于是把女儿嫁给高祖，生了惠帝和鲁元公主。高祖做汉王时，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两年立孝惠为太子。后来汉王得到定陶的契机，宠爱他，生了赵隐王如意。太子为人人弱，高祖认为他不像自己，常常想废掉他，改立如意，说如意像我。契机经常跟随高祖去关东，日夜哭泣，想立自己的儿子。吕后年纪大了，常常留守，很少见到高祖，更加疏远。如意被立为赵王后，留在长安，好几次差点取代太子。依靠公卿大臣的争辩，以及叔孙通的劝谏，采用留侯的计策，才没有改立。吕后为人刚毅，辅佐高祖平定天下，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列将，跟随征战。大哥吕泽被封为周吕侯，二哥吕氏之被封为建成侯，到高祖时被封侯的有三人。高祖四年，临泗侯吕公去世。高祖驾崩后，惠帝即位，吕后成为皇太后，于是命令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剃去头发，戴上刑具，穿上囚衣，让她舂米。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道：儿子是王，母亲是俘虏，整天舂米到傍晚，常常与死亡为伍，母子相隔三千里，应当让谁来告诉你？太后听说后大怒，说：你想依靠你的儿子吗？于是召赵王来要杀他。使者往返三次，赵相周昌不交人。太后召见赵相，赵相被征召到长安，又派人召赵王，赵王来了。惠帝仁慈，知道太后发怒，亲自到坝上迎接赵王，入宫后带着他一起起居饮食。几个月后，惠帝早晨出去射箭，赵王不能早起，太后趁他独居时派人拿毒酒给他喝。等惠帝回来，赵王已经死了。太后于是砍断戚夫人的手脚， 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哑药，让他住在猪圈里，叫做人质。过了几个月，才召惠帝来看人质。惠帝看了询问，知道是戚夫人，于是大哭，因此生病一年多不能起床。派人向太后请求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我作为太后的儿子，终究不能治理天下了。从此每天饮酒淫乐，不处理政事，七年后驾崩。太后发丧，哭却流不出眼泪。刘侯的儿子张辟强担任侍中，当时15岁，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儿子，现在哭却不悲伤，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陈平说，什么原因？辟强说，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畏惧你们，现在请求任命吕台、吕产为将军，率领军队驻扎南北军，以及让吕氏子弟都掌握军队，在宫中掌权，这样太后就心安了，你们也就有幸免祸了。丞相按照辟强的计策请求，太后高兴了，哭才显得悲伤。吕氏的权势从此兴起，于是立惠帝后宫的儿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又杀了高祖的儿子赵幽王刘友、共王刘辉以及燕王刘建的儿子，于是立周吕侯的儿子吕台为吕王，吕台的弟弟吕产为梁王，建成侯吕氏之的儿子吕禄为赵王，吕台的儿子吕通为燕王，又封了六个吕氏子弟为列侯，追尊父亲吕公为吕宣王，兄长周吕侯为道武王。太后执掌天下八年，因犬祸生病而死，记载在《五行志》。病重时，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驻守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驻守南军，告诫吕产，吕禄说，高祖与大臣约定，不是刘氏子弟而称王的，天下共同讨伐他，现在封吕氏为王，大臣心里不满，我如果驾崩，恐怕他们发动变乱，你们一定要率兵保卫皇宫，千万不要送丧，以免被别人控制。太后驾崩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璋等人共同诛杀了吕产、吕禄，搜捕所有吕氏男女，无论老少全部斩杀，然后迎立代王，这就是孝文皇帝，孝惠张皇后。宣平侯张敖娶了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有个女儿。惠帝即位后，吕太后想亲上加亲，把公主的女儿嫁给惠帝做皇后，想让她生孩子，千方百计终究没有孩子，于是让她假装怀孕，娶来后宫美人生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儿子，杀了孩子的母亲，立这个名义上的儿子为太子。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为帝，四年后才知道自己不是皇后的儿子，口出怨言说，太后怎么能杀我的母亲而让我做儿子，等我壮大了就做我想做的事。太后听说后担心他，怕他作乱，于是把他囚禁在永巷，说皇帝病重，左右的人都不能见到他。太后下诏废除他，记载在《高后记》。于是他被囚禁而死，改立衡山王刘宏为皇帝，并把吕禄的女儿立为皇后，想要使根基牢固，但毫无用处。吕太后驾崩后，大臣们纠正此事，最终消灭了吕氏。少帝、衡山王、淮南王、济川王都因为不是惠帝的儿子而被杀，只留下孝惠皇后，废黜后住在北宫，孝文后元年去世，葬在安陵，不起坟。高祖薄姬是文帝的母亲，父亲是吴地人，秦朝时与原魏王宗室的女子魏媪私通，生了薄姬。薄姬的父亲死在山阴，就葬在那里。等到诸侯反叛秦朝时，魏豹立为魏王，魏媪把女儿送进魏王宫中，许父给薄姬看相，说她将来会生天子。这时项羽正与汉王在荥阳对峙，天下归属未定。魏豹起初与汉王一起攻打楚军，听到许父的话后心里高兴，于是背叛汉王而中立，与楚军联合。汉王派曹参等人俘虏了魏王豹，把他的封国设为郡，而薄姬被送进知事。魏豹死后，汉王进入知事，见到薄姬，下诏把他纳入后宫，一年多没有得到宠幸。起初薄姬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关系很好，约定说先富贵了不要忘记对方。后来管夫人赵子儿先得到汉王宠幸。汉王四年，汉王坐在河南城高的灵台上，这两个美人侍奉互相笑着说起薄姬当初的约定。汉王问原因，两人都如实相告。汉王心里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召见他，想要宠幸他。薄姬回答说，昨晚梦见一条龙盘在我的胸口， 皇上说，这是显贵的征兆，我为你实现它。于是宠幸了他，怀了孕。当年生了文帝，八岁时被立为代王。自从有了儿子后，很少见到汉王。高祖驾崩后，那些受宠的姬妾如戚夫人之类，吕后发怒，都把他们囚禁起来，不许出宫。而薄姬因为很少见到高祖的缘故，得以出宫，跟随儿子去代国，成为代太后。太后的弟弟薄昭也跟随到代国。代王即位17年，高后驾崩。大臣们商议立皇帝，痛恨外戚吕氏的强暴，都称赞薄氏仁厚善良，所以迎立代王为皇帝，尊太后为皇太后，封弟弟薄昭为止侯。太后母亲在此之前已去世，葬在岳阳北边，于是追尊太后父亲为灵文侯，在会稽郡拨出园邑300家，设置长城以下官吏负责守护陵寝，按时祭祀。在岳阳也设置灵文夫人园，规制与灵文侯园相同。太后早年失去父亲，对太后外家卫士照顾有加，于是召来卫士恢复其家族地位，按亲疏关系分别给予赏赐。薄氏中有一人封侯。太后在文帝去世两年后，即孝景前二年去世，葬在南陵。因为吕后没有和高祖合葬在长陵，所以特意单独建造陵墓靠近文帝的霸陵。孝文窦皇后是景帝的母亲。吕太后时以良家女的身份被选入宫。太后把宫女放出宫，赏赐给各位诸侯王，每人五个，窦姬也在其中。窦姬家在清河，希望能去赵国，离家近，请求主管遣送的宦官说，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赵国的队伍中。宦官忘记了，误把他的名字放在代国的队伍中。名册上奏，诏令批准。临行时，窦姬哭泣，怨恨那个宦官，不想去，被强迫才肯走。到了代国，代王只宠幸窦姬，生了女儿刘嫖。孝惠七年，生了景帝。代王的正妻王后生了四个儿子，在代王还没被迎立为皇帝之前，王后就死了。等代王成为皇帝后，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都相继病死。文帝即位几个月后，恭亲请求立太子，而窦姬的儿子年龄最大，被立为太子。窦姬成为皇后，女儿成为馆陶长公主。第二年，封小儿子刘武为代王，后来改封为梁王，这就是梁孝王。窦皇后的父母早逝，葬在官京。于是薄太后下诏让有关部门追封窦皇后的父亲为安城侯，母亲为安城夫人，命令在清河设置园邑200家，由长城守护，比照灵文园的规制。窦皇后的哥哥叫窦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四五岁时家里贫穷，被人拐卖，家里不知道他的下落，辗转了十几家到宜阳给主人进山烧炭，晚上睡在山崖下的100多人，山崖崩塌，压死了所有睡觉的人，只有少君得以逃脱没死。他自己占卜说几天内应当封侯，于是从主人家出发到长安，听说皇后新立，家在官京，姓窦氏。广国离开家时虽然年幼，但记得县名和自己的姓，又曾经和姐姐一起采桑从树上掉下来，以此作为凭证上书陈述自己的情况。皇后告诉皇帝，召见询问他，详细叙述了事情经过，果然是他。又问他还记得什么，他说，姐姐离开我向西去时，在驿站里和我告别，讨了米汤给我洗头，洗完给我饭吃，然后离开。于是窦皇后抱着他哭泣，身边的侍从都悲伤起来。于是后赏他，让他家在长安。将后周勃、冠将军等人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死，命运将要掌握在这两人手中。这两人出身微贱，不能不给他们挑选师傅，以免再发生像吕氏那样的大事。于是挑选有德性节义的长者与他们相处。窦长君、少君因此成为谦逊礼让的君子，不敢因为富贵而骄横待人。窦皇后生病失明了。文帝宠幸邯郸的慎夫人、尹姬都没有儿子。文帝驾崩，景帝即位，皇后成为皇太后，于是封窦广国为张武侯。窦长君先死，封他的儿子窦彭祖为南皮侯。五，楚七国反叛时，太后的堂弟窦婴行侠仗义，喜爱世人，担任大将军，击败吴、楚，封为魏齐侯。窦氏家族封侯的共有三人。窦太后喜欢皇帝，老子的学说，景帝和窦氏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并尊崇其道术。 太后在景帝去世后六年，共在位45年，建元六年去世，与文帝合葬霸陵。遗诏把东宫的所有金钱财物赐给长公主刘嫖。到武帝时，魏齐侯窦婴担任丞相，后来被杀。孝景伯皇后是孝文薄太后家的女儿。景帝做太子时，薄太后把她娶来作为太子妃。景帝即位后，立伯妃为皇后，没有儿子，不受宠爱。立为皇后六年，薄太后去世，皇后被废黜。被废后四年去世，葬在长安城东平望亭南。孝景王皇后是武帝的母亲，他的父亲叫王仲，是怀里人。母亲臧二是元燕王臧荼的孙女，嫁给王仲为妻，生了儿子王信和两个女儿。王仲死后，臧二改嫁到长陵田家，生了儿子田汾、田胜。臧二的大女儿嫁给金王孙为妻，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臧二占卜说，两个女儿应当富贵，想依靠两个女儿，便强迫金家离婚。金家愤怒，不肯离异，就把女儿送进太子宫。太子宠爱她，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在母胎时，王夫人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告诉太子。太子说，这是富贵的征兆。孩子还没出生，文帝就去世了。景帝即位，王夫人生下儿子。这时，薄皇后没有儿子。过了几年，景帝立齐德立基的儿子为太子，而王夫人的儿子为胶东王。长公主刘嫖有个女儿，想许配给太子为妃，立基嫉妒。而景帝的各位美人都是通过长公主的引荐才得以显贵受宠，立基日益怨恨愤怒，谢绝了长公主，不答应婚事。长公主想许配给王夫人，王夫人答应了。正逢薄皇后被废，长公主每天说立基的坏话。景帝曾嘱托仲基妾的儿子，说，我百年之后，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立即愤怒不肯答应，出言不逊，景帝心中怀恨但未发作。长公主每天称赞王夫人的儿子美好，景帝自己也认为他很贤能。又想起以前梦日入怀的符诏，心中计划还未确定。王夫人又暗中派人催促大臣请求立立基为皇后。大行令上奏，文书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如今太子的母亲应当封为皇后。景帝发怒说，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于是下令处死大行令，并废太子为临江王。立即更加愤怒，不能见到景帝，因此忧郁而死。最终立王夫人为皇后，儿子为太子。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盖侯。当初皇后刚进入太子家时，她的妹妹儿许也进了太子家，生了四个儿子。儿许早死，四个儿子都封为王。皇后的长女是平阳公主，次女是南宫公主，三女是龙绿公主。皇后立为皇后九年，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尊太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封田汾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王氏、田氏封侯的共有三人。盖侯王信喜好饮酒，田汾、田胜贪婪，善于文辞。田汾官至丞相，追尊王仲为共侯，在怀里设置园艺200家，长城奉守。等到平原君去世，按照田氏葬在长陵的规矩，也设置园艺如共侯的规格。当初皇太后微贱实为金王孙生的女儿，名叫俗，留在民间，皇家隐瞒了这件事。武帝刚即位，韩嫣禀告了这事。武帝说，为什么不早说？于是亲自驾车前去迎接。他家在长陵小市，武帝直接到他家门口，让左右进去寻找。家人惊恐，女儿逃跑躲藏，被搀扶着出来拜见。武帝下车站立说，大姐，为什么藏得这么深？用车再到长乐宫，一起拜见太后，太后流泪，女儿也悲伤哭泣。武帝捧酒上前祝寿，赐给钱千万，奴婢300人，宫田百顷，上等宅地，用来赐给姐姐。太后谢罪说，让皇帝破费了。于是赐给汤沐邑，号称修成君。修成君有一子一女，女儿嫁给诸侯，儿子号称修成子仲，因为太后的缘故在京城横行霸道。太后共在位25年，在景帝去世后15年，元朔三年去世，合葬在阳陵。孝武成皇后是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曾祖父陈婴与项羽一同起兵，后来归附汉朝， 封为唐义侯，传位给儿子到孙子陈武，陈武娶了长公主，生了女儿。当初武帝得以立为太子，长公主出了力，于是娶了长公主的女儿为妃。等到武帝即位，立为皇后，专宠娇贵，十多年没有儿子，听说卫子夫受到宠幸，多次几乎气死，皇上更加愤怒。后来皇后又携带妇人媚道之术，事情逐渐败露。元光五年，皇上彻底追究此事，女子楚服等人因犯为皇后施行巫蛊祭祀诅咒之罪，大逆不道，牵连被杀的有300多人，楚服在街市被斩首示众。皇上派有私赐给皇后册书说，皇后失去德性，被巫祝迷惑，不能承受天命，交还喜寿，罢退居住在长门宫。第二年，唐义侯陈武去世，长公主的儿子陈顼继承侯爵。长公主寡居，私下亲近董偃。十多年后，长公主去世，陈顼因淫乱、兄弟争财之罪，应当处死，自杀，封国被废除。几年后，废后去世，葬在霸陵郎官亭东边。孝武卫皇后字子夫，出身微贱，他家号称卫氏，出自平阳侯的封邑。子夫是平阳公主的歌女，武帝即位，多年没有儿子。平阳公主找了十多个良家女子，打扮好安置在家中。武帝在坝上举行伏祭，回来时经过平阳公主家。公主拿出准备好的美人给武帝看，武帝不高兴。饮酒之后，歌女进来，武帝唯独喜欢子夫。武帝起身更衣，子夫在上衣轩中侍奉，得到宠幸。回来坐下非常高兴，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金。公主于是上奏，把子夫送入宫中。子夫上车时，公主拍着他的背说，走吧，好好吃饭，努力吧。如果富贵了，希望不要忘了我。入宫一年多，不再被宠幸。武帝挑选宫中不中用的宫女遣出，子夫得以见到武帝，哭着请求出宫。皇上怜惜他，再次宠幸，于是有了身孕，尊宠日隆，召见他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为侍中。子夫生了三个女儿，元朔元年生了儿子刘据，于是立为皇后。在此之前，卫长君已死，于是任命卫青为将军，攻打匈奴有功，封为长平侯。卫青的三个儿子还在襁褓中，都封为列侯。皇后的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也因军功封为冠军侯，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卫氏之属封侯的有五人。卫青回来后娶了平阳公主。皇后立为皇后七年，儿子被立为太子。后来卫后色衰，赵地的王夫人、中山的李夫人得宠，都早死。后来有尹婕妤、钩弋夫人更受宠幸。卫后立为皇后38年，遭遇巫蛊事件，江充作奸，太子害怕不能自明，于是与皇后共同诛杀江充，发兵，兵败，太子逃亡。皇上下诏派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册书收回皇后的喜寿，皇后自杀。黄门苏文、姚定汉用车把他载到公车令的空房中，用小棺材装殓，埋在城南铜柏。卫氏全部被灭。宣帝即位后，改葬卫后，追谥为司后，设置园邑300家，长城周卫奉守。孝武李夫人原本是昌幽出身，当初夫人的哥哥李延年通晓音律，善于歌舞，武帝喜爱他，每次创作新生变曲，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动的。李延年侍奉皇上起舞，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皇上叹息说，好，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平阳公主于是说，李延年有个妹妹，皇上便召见她，果然美丽绝伦，且善于舞蹈，因此得到宠幸，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昌邑哀王。李夫人年少早死，皇上怜惜她，在甘泉宫画了她的画像。等到卫司后被废4年后，武帝去世，大将军霍光遵循皇上的本意，让李夫人配享祭祀，追尊上号叫孝武皇后。当初李夫人病重，皇上亲自去探视她，夫人蒙上被子推辞说，我久病卧床，容貌毁坏，不可以见皇上，希望把儿子和兄弟托付给您。皇上说，夫人病重，大概将不起，见一面托付王和兄弟，难道不痛快吗？夫人说， 妇人容貌不修饰，不见君父，我不敢以轻慢的样子见皇上。皇上说，夫人只要见我一面，将加赐千金，并给你兄弟尊贵的官职。夫人说，尊贵的官职在皇上，不在于见一面。皇上再说，一定要见他。夫人于是转过身去叹息，不再说话。于是皇上不高兴地起身，夫人的姐妹责备他说，贵人你难道不能见一面皇上托付兄弟吗？为什么这样怨恨皇上呢？夫人说，之所以不想见皇上，正是为了深深托付兄弟。我因为容貌美好，得以从微贱受宠于皇上。那些凭姿色侍奉人的人，色衰就会宠爱减退，宠爱减退则恩情断绝。皇上之所以还恋恋不舍地顾念我，是因为我过去的容貌，如今见我毁坏，颜色不如从前，一定会畏惧厌恶抛弃我，怎么还会肯追思怜悯录用我的兄弟呢？等到夫人去世，皇上用皇后的礼仪安葬她。之后皇上任命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封海西侯，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皇上思念李夫人不止，方使其人邵翁说能招来他的魂魄。于是夜里张灯点烛，设置帷帐，摆上酒肉，而让皇上在别的帐中远远望见一个美女像李夫人的模样在帷幕中坐立行走，又不能靠近去看，皇上更加相思悲伤感慨，为此作诗说，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和姗姗其来迟，让乐府中乐师配弦歌唱。皇上又亲自作赋来哀悼夫人，赋文说，美人娟秀而修长啊，命运断绝而不长久，装饰新宫来等待啊，她却消失不回故乡，惨淡荒芜啊，处所幽暗，隐藏幽深，处心怀悲伤，放下车马于山顶啊，长夜漫漫不见阳光，秋气凄怆流泪啊，桂枝凋落而消亡，神魂孤寂远远思念啊，精神浮游而出疆界，寄托幽冥已久长啊，可惜繁花未到尽头，念及穷极不返回啊，只有幼小者徘徊，含着灵符等待风啊，芳香杂糅更加明显，姿态从容而柔美啊，飘飘摇摇更加端庄，燕子吟翼而抚剑啊，流波顾盼而扬眉，既以激情感动而心追随啊，包藏红颜而不明，欢爱亲昵而离别啊，夜里梦中渺茫，忽然变化而不返啊，魂魄放逸而飞扬，为何灵魂纷纷啊，哀伤徘徊而踌躇，道路日益遥远啊，于是恍惚而离去，超越而西行啊，消失不见，逐渐模糊，寂静无声，思念如流水，悲痛在心。尾声说，嘉霞寒光，朱颜陨落啊，极度拥比，将何以比啊，正当盛时，年轻妖王啊，弟子增悲，替嗣怅惘啊，悲愁郁结，喧呼不止啊，向来不虚英，也已如此啊，美艳叹息，叹幼子啊，忧伤不语，依靠琐事啊，仁者不立事，岂是曰亲啊，既去不来，深以诚信啊，离开那光明，走向幽冥啊，记下新宫，不再回旧亭啊，呜呼哀哉，思念魂灵啊。后来李延年的弟弟李继因奸乱后宫被处死，李广利投降匈奴，家族被灭，孝武勾弋赵婕妤是昭帝的母亲，家在河间，武帝巡视经过河间，望气的人说这里有奇女，天子急忙派使者去召她，到了之后，女子两手握拳，皇上亲自去掰，手立刻伸直，因此得到宠幸，号称全夫人。在此之前，她的父亲因犯法被处以宫刑，任中黄门，死在长安，葬在雍门，全夫人晋升为婕妤，住在勾弋宫，非常受宠，太史三年生了昭帝，号称勾弋子，怀孕14个月才生，皇上说听说古时尧14个月才生，如今勾弋也是这样，于是命名他生子的门叫尧母门。后来为太子失败，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有很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的儿子齐怀王、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都早死，勾弋子5、6岁，健壮多智，皇上常说像我，又感动于他的出生与众不同，非常惊奇喜爱，心里想立他为太子，因为他年幼，母亲年轻，担心女主专权乱国，犹豫了很久。勾弋婕妤随从皇上去甘泉宫，有过错受到责备，因此忧郁而死，就葬在云阳。后来皇上病重，于是立勾弋子为皇太子，拜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年幼的君主。第二天， 武帝去世，昭帝即位，追尊勾义结余为皇太后，征发士兵20000人，建造云陵，设邑3000户。追尊外祖父赵父为顺城侯，诏令右扶风设置园邑200家，长城按法令奉守。顺城侯有个姐姐叫君许，赐钱200万，奴婢和宅地来充实。各位兄弟各自按亲疏受到赏赐。赵氏没有在朝中任职的人，只有赵父被追封，孝昭上官皇后。祖父上官桀是陇西归人，年轻时是羽林七门郎，随从武帝到甘泉宫，天刮大风，车不能行，解下车盖交给上官桀。上官桀捧着车盖，虽然风大，但始终跟随车辆。下雨时，车盖就挡住雨水。皇上惊异他的才能力气，升任未央旧令。皇上曾身体不适，病愈后去看马，马大多瘦了，皇上大怒，以为我再也见不到马了吗？想交给官吏治罪，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圣体不安，日夜忧愁恐惧，心思确实不在马上。话没说完，留下几行泪。皇上认为他忠诚，因此亲近他，认为侍中，逐渐升迁到太仆。武帝病重时，任命霍光为大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都接受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因以前捕捉斩杀反叛哲莽通的功劳，封上官桀为安阳侯。起初，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儿，两家结为婚姻关系亲密。霍光每逢休假出宫，上官桀常代替他入宫处理政事。昭帝刚即位十年，仅8岁，皇帝的长子鄂义盖长公主住在宫中，负责抚养皇帝。盖公主私下与儿子的门客合奸，人丁外人亲近。皇帝和大将军听说后，没有断绝公主的欢心，下诏命丁外人侍奉长公主。长公主接纳了周阳氏的女儿，让她配给皇帝为妻。当时上官安有个女儿，就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安想通过霍光把她送进宫，霍光认为她还小，没有答应。上官安一向与丁外人交好，劝丁外人说，听说长公主要选女子入宫，我的女儿容貌端正，如果能趁长公主的时机入宫成为皇后，凭我们父子在朝中的地位，又有皇后的尊贵，这件事能否成功就靠你了。按汉朝旧例，娶公主的人常被封为列侯，你还担心不能封侯吗？丁外人很高兴，告诉了长公主。长公主认为说得对，下诏召上官安的女儿入宫封为婕妤，任命上官安为齐都尉。过了一个多月，就立为皇后，当时她才6岁。上官安因为女儿是皇后，被封为桑乐侯，食邑1500户，升任车骑将军，日益骄奢淫逸。在殿中受赏赐后，出来对宾客说，和我女婿喝酒，太快乐了。看到别人的服饰，就让人回家，想把自己的衣物烧掉。上官安喝醉后，就在内室裸体行走，与后母以及父亲的姬妾、侍从都发生淫乱。儿子病死后，他仰天骂天。他多次守在大将军霍光那里，为丁外人请求封侯，以及上官桀想随意给丁外人官职俸禄，霍光坚持原则，都没有同意。上官桀妻子的父亲所宠爱的冲国担任太医监，擅自闯入殿中，被关进监狱判了死罪。冬天快要结束，盖公主为冲国进献了20匹马赎罪，才得以免除死刑。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深深怨恨霍光，而更加感激盖公主。他们知道燕王刘旦是皇帝的兄长，没能立为太子，也心怀怨恨。上官桀、上官安就记下霍光的过失，交给燕王，让他上书告发，又为丁外人请求封侯。燕王十分高兴，上书说，子路在姐姐去世后守丧1年还不脱丧服，孔子批评他。子路说，我不幸没有兄弟，不忍心脱掉丧服。所以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的人心。如今我和陛下只有长公主这一位姐姐，陛下有幸让丁外人侍奉她，丁外人理应受到爵位称号。奏书上呈，皇帝以此询问霍光，霍光坚持不同意。等到告发霍光的罪过时，皇帝又怀疑他们，更加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桀、上官安。上官桀、上官安逐渐愤怒，于是结党密谋杀害霍光，想诱骗燕王进京后杀掉他，接着废掉皇帝而立上官桀为帝。有人说，那皇后怎么办？上官安说， 追逐迷路的狗还会顾得上兔子吗？况且凭借皇后获得尊贵，一旦皇帝的心意有所改变，即使想做平民也不可能了，这是百事难逢的时机。事情被发觉，燕王、盖公主都自杀了。这些记载在《霍光传》中。上官桀、上官安的宗族被灭后，皇后因为年少没有参与谋划，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没有被废。皇后的母亲此前去世，葬在茂陵城郭东边，追尊为敬夫人，设置园艺200户，长城按法令守护。皇后自己派私人奴婢看守上官桀、上官安的坟墓。霍光想让皇后独享宠爱生下子，皇帝当时身体不好，身边侍从和医生都迎合霍光的意思，说应该禁止皇帝进内宫，即使宫人和使女都穿有裆的裤子，多系腰带，后宫没有人能禁欲。皇后被立10年后，昭帝驾崩，皇后当时14、15岁。昌邑王刘贺被征召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霍光与太后共同废除了刘贺，立了孝宣帝。宣帝即位后，尊他为太皇太后。总共在位47年，52岁时在建昭2年驾崩，合葬在平陵。为太子始良娣，是宣帝的祖母。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共3等，儿子都称为皇孙。始良娣家本是鲁国人，有母亲真君，有父亲始公。他在元鼎4年入宫成为良娣，生下儿子刘敬，号称始皇孙。武帝末年，巫蛊之事发生，为太子及始良娣、始皇孙都遭杀害。始皇孙有一个儿子，号称皇曾孙，当时出生才几个月，也因太子案被关进监狱，过了5年才被赦免。至于使者丙，极可怜皇曾孙无处可去，用车载着交给始公。始公的母亲真君年老，看到孙子孤苦，非常哀怜他，亲自抚养照看。后来皇曾孙被收养在掖庭，最终登上帝位，就是宣帝。而真君和始公已经去世，始公的3个儿子都因救恩被封侯。长子始高为烙陵侯，始曾为江陵侯，始玄为平台侯，以及始高的儿子始旦因功德被封为武阳侯，封侯的共有4人。始高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始旦为左将军，各自有传。始皇孙王夫人是宣帝的母亲，名叫翁须，在太史年间得到始皇孙的宠幸。始皇孙的妻子、妾室都没有位号，都称为家人子。征和2年，生下宣帝。宣帝出生几个月后，为太子、始皇孙败亡，家人子都被处死，没有人收葬，只有宣帝得以保全。宣帝即位后，追尊母亲王夫人谥号为道后，祖母始良娣为立后，都重新改葬，修建园艺，设置长城奉守。这些记载在《立太子传》中。帝结3年，找到了外祖母王媪。王媪的儿子王无故、王无故的弟弟王武都随使者到京城。当时他们乘坐黄牛车，所以百姓称他为黄牛玉。起初宣帝即位后，多次派使者寻找外家。年代久远，许多相似的人却不是。找到王媪后，命太中大夫任轩与丞相御史属官共同查问乡里认识他的人，都说就是王玉。王玉说名叫望人，家本在涿郡里吴平乡。14岁时嫁给同乡王更德为妻。王更德死后，改嫁广望人王司使为妻，生下儿子王无故、王武，女儿翁须。翁须8、9岁时寄居在广望节侯的儿子刘仲卿家。刘仲卿对王司使说，把翁须给我，我亲自养大他。王媪为翁须做了肩部单衣，送到刘仲卿家。刘仲卿叫翁须唱歌跳舞，他时常回家取冬夏衣物。过了4、5年，翁须回来说，邯郸人贾长茂寻求歌舞艺人，刘仲卿想把我送给他。王媪就带着翁须逃走，到了平乡。刘仲卿用车载着王司使一起寻找王媪，王媪惊慌着急，带着翁须回家说，孩子住在你家，没有收一文钱，为什么要把他给别人？刘仲卿欺骗说，没有这事。过了几天，翁须乘坐贾长茂的车马经过家门，喊道，我确实被送走了，将要去柳宿。王媪和王司使就赶到柳宿，见到翁须相对哭泣，对他说，我想替你去说理。翁须说，母亲别管了，什么地方不能住？说理也没用。王媪和王司使回去找钱，跟随到中山卢奴， 见到翁须和跳舞的同伴五人住在一起，王敖与翁须同住。第二天，王思使留下照看翁须，王敖回去找钱，想跟到邯郸。王敖回家，卖粮买物还没准备好，王思使回来说，翁须已经走了，我没钱跟去。从此断绝音信，至今再没有消息。贾长茂的妻子甄以及随从失碎供述，20年前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寻求歌舞艺人，请翁须等五人。贾长茂派失碎送到长安，都进入了太子家。以及广望三老更始、刘仲卿的妻子其等45人供述都得到验证。任宣奏报王媪确实是道后的母亲，证据明白。宣帝都召见了他们，赐给王无故、王五官内侯的爵位，10天半月之间赏赐以万万计。不久，下诏给御史次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李吴2县的户11000作为汤沐邑，封舅舅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各11600户。起初，王思使在本始4年病死，3年后家里才富贵，追赐谥号为思成侯。下诏让涿郡修建坟墓，设置园邑400户，长城按法令奉守。1年多后，博平君去世，谥号为思成夫人，下诏将思成侯迁葬，合葬于凤鸣故城庙南，设置园邑长城，撤销涿郡的思成园。王氏封侯的有2人，王无故的儿子王阶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而王武的儿子王商官至丞相，各自有传。孝宣许皇后是元帝的母亲，父亲许广汉，昌邑人，年轻时是昌邑王的郎官，跟随武帝上甘泉宫，误拿了别人的马鞍放在自己的马上，被发觉，官吏弹劾他随行盗窃，罪当处死，有诏令下蚕室受宫刑。后来担任宦者丞。上官结谋反时，许广汉负责搜查，在殿中庐舍里发现有好几尺长的绳索，可以捆人的有几千条，装满一箱并封好。许广汉没有搜到，别的官吏去搜到了。许广汉因此被判为鬼心刑，送到掖庭服役，后来担任报事色夫。当时宣帝被养育在掖庭，号称皇曾孙，与许广汉同屋居住。当时掖庭令张贺本是为太子的家吏，等到太子败亡，张贺受刑罚，因救恩对皇曾孙养育照看非常优厚。等皇曾孙长大，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这时昭帝刚举行冠礼，身高8尺2寸。张贺的弟弟张安世是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听说张贺称赞皇曾孙，想把女儿嫁给他。张安世生气地说，皇曾孙是魏太子的后代，能靠官府供给衣食做个平民就足够了，不要再提嫁女的事。于是张贺作罢。当时许广汉有个女儿叫许平君，14、15岁，本应嫁给内者令欧后氏的儿子。快要成亲时，欧后氏的儿子死了，他的母亲带他去占卜，说会大贵，母亲独自高兴。张贺听说许瑟夫有个女儿，就摆酒宴请许广汉。酒酣时对他说，皇曾孙是皇帝近亲，即使地位低下也是关内侯，可以嫁给他。许广汉答应了。第二天，许广汉的妻子听说后很生气，许广汉坚持请张贺做媒人，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皇曾孙，1年后生下元帝。几个月后，皇曾孙被立为皇帝，许平君被封为婕妤。这时霍将军有个小女儿，与皇太后有亲戚关系，公卿们商议改立皇后，心中都倾向霍将军的女儿，但也没有人明说。宣帝于是下诏寻找微贱时用过的旧剑，大臣们明白了皇帝的意思，就上奏立许婕妤为皇后。立后之后，霍光认为皇后的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刑的人，不适合做国君的岳父，过了1年多才封他为昌城君。霍光夫人嫌想让自己的小女儿显贵，但没有途径。第二年，许皇后怀孕生了病，女医淳于衍是霍家所宠爱的，曾入宫侍奉皇后疾病。淳于衍的丈夫皇赏是掖庭护卫，对淳于衍说，你可以去辞别霍夫人，为我求安池间的职位。淳于衍按他的话告诉了显，显于是起了心思，平退左右，用字称呼淳于衍说，少夫有心为我办事，我也想为少夫办事，可以吗？淳于衍说，夫人说的有什么不可以。显说，将军一向喜爱小女成君，想让她特别尊贵，希望托付给少夫。淳于衍说，这是什么意思？显说， 妇女生孩子是大事，十死一生。如今皇后将要生产，可以趁机下毒药除掉她，成君就能当上皇后了。如果蒙你出力办成此事，富贵与少夫共享。淳于衍说，药要混合多种，应该先让人尝，能行吗？显说，这事就靠少夫去做了。将军统领天下，谁敢说三道四？缓急之间，我会保护你，只怕少妇没有这个意思罢了。淳于衍沉思良久说，愿意尽力。于是倒了父子，带进长定宫。皇后生产后，淳于衍取出父子掺和在太医的大丸药里给皇后喝下。过了一会儿，皇后说，我头晕得很，药里莫不是有毒？淳于衍回答说，没有。皇后于是更加烦闷，去世了。淳于衍出来去见贤，互相慰劳，贤也没有敢重谢淳于衍。后来有人上书控告御医们事急没有尽到责任，都被逮捕关进诏狱，弹劾他们大逆不道。显害怕事情紧急，就把实情详细告诉了霍光，接着说，既然已经失策做了这事，就不要让官吏逼问淳于衍。霍光惊愕，沉默不答。后来奏章呈上，霍光批示不要追究淳于衍。许皇后被立三年后去世，谥号为恭哀皇后，葬在杜南，就是杜陵南园。五年后立皇太子，于是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四年后又封许广汉的两个弟弟许顺为博望侯，许延寿为乐成侯。许氏封侯的共有三人。许广汉去世，谥号代侯，没有儿子，爵位断绝。葬在南园旁边，设置园邑300户，长城按法令奉守。宣帝任命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元帝即位，又封许延寿的次子许嘉为平恩侯，继承代侯的后嗣也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孝宣霍皇后是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的女儿。母亲显就是让淳于衍暗中杀害许皇后的人。显为霍成君缝制衣服，置办入宫用具，劝霍光送他入宫，果然被立为皇后。当初许皇后出身微贱，登位时间不长，随从车马服饰非常节俭，每五天去长乐宫朝见皇太后一次，亲自端着食案进献食物，用儿媳的礼节尽心供养。等到霍皇后被立，也遵循许皇后的旧礼。而皇太后是霍皇后的姨妈，所以常常恭恭敬敬，以礼相待。霍皇后的车驾侍从非常盛大，赏赐官署以千万计，与许皇后时相比天差地别。皇上也很宠爱她，独享后宫房为之欢。立后三年，霍光去世。过了一年，皇上立许皇后的儿子为太子，封昌成君为平恩侯。霍显愤怒得吃不下饭，吐血说，这是他在民间时生的儿子，怎么能立为太子？如果以后皇后生了儿子，反而只能做王吗？又教唆皇后毒害太子。皇后多次召太子赐给食物，保姆总是先尝，皇后带着毒药无法下手。后来杀害许皇后的事渐渐泄露，霍显于是与女婿和兄弟密谋造反，事情被发现，全部被诛灭。皇上派有私赐给皇后册书说，皇后迷惑失道，心怀不得，带着毒药与母亲博陆宣城侯夫人霍显图谋危害太子，没有做母亲的恩情，不适宜奉守宗庙服饰，不能承受天命。唉，伤心啊。你退居别宫，把喜寿交给有司。霍皇后被立五年，被废黜安置在昭台宫。十二年后迁移到云林馆，于是自杀，葬在昆吾亭东边。当初霍光以及哥哥骠骑将军霍去病都凭借功勋被封侯居位，宣帝因霍光的原因封霍去病的孙子霍山，霍山的弟弟霍云都为列侯，前后受封的侯共有四人。孝宣王皇后，他的祖先在汉高祖时有功被封为关内侯，从沛县迁到长陵，爵位一直传到皇后的父亲王凤光。王凤光年轻时喜欢斗鸡，宣帝在民间时多次与王凤光聚会，相互认识。王凤光有个女儿十多岁，每当要嫁人，所嫁的人就会死，所以很久没有出嫁。等到宣帝即位，将她召入后宫，逐渐升为婕妤。当时馆陶王的母亲华婕妤、淮阳献王的母亲张婕妤、楚孝王的母亲魏婕妤都受到宠爱。霍皇后被废后，皇上怜惜许太子过早失去母亲，几乎被霍氏害死， 于是挑选后宫一向谨慎又没有儿子的人，就立王婕妤为皇后，让她抚养太子。自从成为皇后后，很少见到皇上不受宠爱，封她的父亲王凤光为琼城侯。立后16年，宣帝驾崩，元帝即位，她成为皇太后，封太后哥哥王顺为安平侯。2年后，王凤光去世，谥号共侯，葬在掌门南边，设置园邑200家，长城依法守护。元帝驾崩，成帝即位，他成为太皇太后，又封太皇太后的弟弟王俊为关内侯，食邑千户。王氏家族有列侯2人，关内侯1人。王顺的儿子王章，王章的堂弟王贤，都官至左右将军。当时成帝的母亲也姓王氏，所以世人称太皇太后为琼城太后。琼城太后共在位49年，70多岁，于永始元年去世，合葬在杜陵，称为东园。王凤光的孙子王勋因犯法被免爵。元始年间，成帝太后下诏说，孝宣王皇后是我的姑母，我深切思念她尽守礼义的情谊，恩情铭记于心。想到琼城共侯封国废弃，祭祀断绝，我非常怜悯，现封共侯曾孙王坚固为琼城侯。到王莽时，爵位断绝。